今天我能在这里为你们证道，为传讲神的话语是我的荣幸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我想祝福所有的母亲啊，母亲节蒙恩，母亲节快乐。像平常一样，我都会送我妈妈花，在网上买然后送给她。昨天我发给她的，昨天我给我的母亲打了电话，她非常的开心，她也看到了我送的花，她也给我拍了照片。所以在今天是一个孝敬你们母亲的好机会。即使她不在这里，不在你的身边，给她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知道你们想念他，你们爱他，你们尊敬他。但是今天我讲到的内容可能跟母亲节有点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今天讲的是关于福音的内容，包括了我们信主的母亲和没有信主的母亲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是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，所以今天我想讲关于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我想我们今天关注一个人，叫做哥尼流。就在我们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向哥尼流启示了他总体的计划。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仅在八天后就实现了。在五旬节那天，门徒被圣灵充满，得着做见证的能力。不久之后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 七章又说，神的道兴旺起来。然后在接下来的四年里，我们主的计划的下一部分也被实施了，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。然后福音从犹太全地一直传到了撒玛利亚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31节又记录到，那是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。这是圣经里面说到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，包括了所有的地理上的还有所有政治上的区域，这是最难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转折点。慢慢的，教会在各处人数增多，被建立，一直到犹太、加利利还有撒玛利亚。教会他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，因为有许多地理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阻碍。我们看到早期教会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，那么他们能够突破这个阻碍呢？当然能，因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启示了福音是如何传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的。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所有的地方，因为工作还没有被完成。 就是我们的责任必须尽力将福音传遍地极。今早我们在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这本书的其余部分。愿主来激励我们用心去完成神拯救罪人的计划。这里使徒行传第十章讲的主要是对哥尼流得救的描述。这件事件如此重要，以至于在另两处也提及到了。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0节到33节，哥尼流本身重述这个经过，以及在使徒行传第11章4到15节使徒保罗的描述中。这个事件对早期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我想从这件事件强调我们能够学习的两个功课。第一，每个人都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。这包括那些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好人的人，自己值得上天堂的人。你们可能认识一些非基督徒，他们的行为和态度甚至比大多基督徒还要好。我也遇到过有很多非基督徒，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道德标准都比我们基督徒要高。我们会说这个人特别的善良，特别的体贴，他特别的慷慨，非常的关心别人，有爱心。当然我觉得他应该上天堂啊。那他需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得救呢？他能够靠他自己的好行为而上天堂吗？这就好像圣经里今天我们读到的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是一个罗马人，但他离弃偶像。在古代，罗马人公认是拜偶像的异教徒，他们有众多的寺庙来敬拜各种的偶像。但是哥尼流这个人却是一个例外，他只敬拜又真又活的神。在第二章说到描述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，敬畏神的人。除此之外，哥尼流还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带领100人队的长官。百夫长相当于今天的上尉。在第一节中我们得知他在该撒利亚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该撒利亚是以色列罗马犹太省的首府。由于犹太人经常起义，所以这是具有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议的地方，非常混乱的地方。因此被分配到这个地区的士兵都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人，因为唯有他们是忠诚并且经验丰富熟练的士兵，足以维持罗马人对犹太的人的统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罗马的百夫长很容易滥用他对犹太人的权力。但是哥尼流却没有这样做。在第22节中说，哥尼流家的仆人形容他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并且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人，足以证明哥尼流他是如此的公正和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，甚至在犹太人中也有极高的评价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尽管他不是犹太人，他却慷慨周济穷人，他帮助犹太人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多多周济百姓，并且他常常祷告神， 尽管他有职务在身，他却花时间为百姓提供帮助资助，并且身为意大利军团的百夫长，哥尼流可能有许多重要的责任，但这没有阻碍他腾出时间来祷告。这表明即使他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也很习惯性的寻求神的帮助。尽管他的责任重大，哥尼流却有时间对他的家人、仆人及他的士兵产生有益的影响。在第二节里，我们知道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他的家人和他一样的敬畏神。而且第七节提到一个常伺候他的虔诚士兵，跟他一样也敬畏神，所以他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受到他良好的影响，因为他们和哥尼流一起热切的等候彼得一行人，所以他对他周围的亲朋好友甚至他的士兵都有很好的影响，使他们能够敬畏神。因为这些亲属还有好友都和他哥尼流一起热切地等候彼得一行人，所以他请了三个人去约帕请彼得。为什么他的亲朋好友会愿意来呢？是因为他们都对彼得有，对真理有一个热切的心，所以他们很期待彼得会带给他们的救恩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尼流是一个多么公正和敬畏神的人，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完全异教国家的百夫长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是一个罗马人。那么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样的人那肯定在天上是有一席之地，肯定是能进天堂的。但是在这段经文中清楚的启示的事实是，尽管他所有的善行，他一直在周济百姓敬畏神，他需要得救仍然需要通过听福音，他需要去认识神。所以第使徒行传第11章13到14节中看到，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第14节说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所以你看到，等一等，我以为哥尼流他已经得救了，因为他敬畏神啊，并且他有周济穷人啊，他是一个好人啊，他做了所有的善行。可是尽管他做了这一切，他还没有得救。请注意，天使没有对他说，恭喜你哥尼流，你是一个如此优秀如此良善的人，你做得很好，以至于神很满意，并赐你在天堂得到永生作为回报。相反的，天使不仅没有恭喜他，反而天使给了他一个从神而来的警示。在第22节，哥尼流的仆人对彼得说，天使让他请彼得到他们家来，并且跟他说，他有话要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所以这个从神而来的警示意味着，如果哥尼流没有听到福音，他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。他如果没有从彼得那里听到福音的信息的话，他还是没有得救。他 他是一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村国所称赞的人。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下地狱呢？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必须要听到福音的信息，他才能够得救。我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要很认真的考虑一下福音，甚至包括我们在座的许多母亲。亲爱的朋友，尽管哥林流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也需要听福音。他自己可能内心知道有一位神，并且敬畏他，但是他还是需要认识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得救，你内心知道你是有一个，我们有罪，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进天堂。我们也许会想说，难道我所做的好事就什么都不算吗？难道我经常做好事不是神所喜悦的呢？但是其实他们全然不知，神并不喜悦，反而神很厌恶我们的这种行为，并且神很气愤我们的行为。我们只是知道有一位神，还有敬畏他，这是不够的，这也不够使我们上天堂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提到他的犹太同胞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他这里的知识指的什么呢？我们要明白，如果没有来自于神正确的知识，尽管我们尽力做好事，为别人甚至为神做好事，也不足以使我们得救。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的好行为的话，如果你今天努力的做好事，并且认为你所做的好事能使你上天堂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好的行为并不能使罪人得救，因为每个人都在神面前犯了罪。以色列人还有包括哥林流，有一个澳大利亚的足球的运动员，他说所有同性恋人都要下地狱。你们有没有看新闻？有一个澳大利亚的足球队的队员，他说所有的同性恋人都要下地狱。但是媒体没有告诉你们，他其实在自己的私人的微博和那个主页说，那些撒谎，那些行淫，那些不敬畏神犯奸淫，包括同性恋人都会下地狱，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说，媒体是怎么样曲解他的话，让他好像听上去是非常针对同性恋的人，在攻击同性恋人，但其实他说是所有的罪人都要下地狱，除非你向神悔改，而不是只是攻击同性恋的这个团体。然后他最后说，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。阿门。 让我们自己诚实地对待我们的内心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耶稣说，如果你恨恶你的弟兄，你在心里恨恶你的弟兄，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，不可杀人。如果你在心里见到一个妇女，心里对她有淫念的，就是与她犯了奸淫。如果你只撒过一个谎，或者是你做了一件事情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为人做见证，那你就是在做假见证。也许今天神就在我们中间来警告我们，警示我们，就好像对哥林流那样，我们必须听到福音才能够得救，而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进天堂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，因为单单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信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这是从神来的礼物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。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这也不是根据你在神面前祷告了多少次，或者是多么虔诚地向他祷告，不，你必须要接受耶稣，并且今天要接受耶稣来作为你的救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包括我们这里的母亲，亲爱的母亲们，也许你们曾经听过福音，而且听过许多次，但是你们自己心里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吗？你们真的有接受他，相信他，他们耶稣基督可以把你们从罪恶中，并且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吗？你相信他今天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你我的罪吗？我祷告，今天神能够给你这个救恩。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看到哥尼流还有彼得，他们是一个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，但是神却把他们放到了一起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事情啊！这是神奇妙的工作。在神奇妙的工作里面，他们遇见并且有了这蒙福的经历，有了这个奇遇，这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神将福音传开，使对罪人得救，并且是通过你和我，通过信他的人。在第三节中说，有一天约在出生初，他在异象中明明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，到他那里去说，我们看到第一件事，神的使者是叫他的名字，说哥尼流，哥尼流。你能看到这里有什么奇妙美妙的真理吗？哥尼流还不认识神，并且他没有见过神，亲自认识神，仍然在寻求他，但是神已经认识他，甚至知道他的名字，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叫他哥尼流。今天我们中间，当我从这里看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认识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 但是当神看你们的时候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，甚至在你们出生之前，他们已经就知道你们，而且知道你们的名字，而且他知道你们的一切，关于你们的一切的细节都不能逃过他。神知道在过去一周你所做的事，他也知道你怎么帮助其他的人，神知道你所说的每一个祷告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神知道你每次祷告时有多么的真诚，你的心是不是向着神？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四节的时候，天使对哥林流所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所以神无所不知，神知道你的每一个祷告，神聆听你的每一个祷告，并且神知道你所行的一切。上次我们唱到一首歌说，神寻求他的人，我的妻子非常喜欢那首歌，事实上我的教会他们今天就要在唱这首歌。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神看重我们的心胜于我们的行为。所以神看到了哥尼流的心，知道他向着神的心是真诚的、诚实的。圣经里有很多把很多的祷告，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讲到祷告，这里哥林流的祷告第二节用的词，关于祷告的词是说祈求，就好像是一个乞讨的人。所以说今天哥林流在神面前的态度是，他是一个无助的祈祷者，是一个好像一个祈求的人，他祈求上帝，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他在神面前足够的谦卑，他是真诚的寻求神的帮助。当然我们这个本来的人是非常难去向神谦卑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那些为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的人，神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心，去在神面前谦卑，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才能够有一个领受真理的心。所以我们要为那些人祷告，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求神给他们一个柔软的心，就好像神在这里感动哥林流向他祷告一样，他带领哥林流，他是一个天，他派遣一个天使告诉哥林流要去请彼得，而且哥林流立刻就顺服了神，他派了三个人到约帕去寻找使徒彼得。所以他的祷告四天以后就被应允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找一个人有多么的困难吗？但是他四天就找到了。当彼得到该撒利亚的时候，他们的全家都得救了，还有他的亲朋好友，这些能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神 他在幕后工作，他已经为此事预备了道路，他为了这个事能成就做好了所有的预备。这件事能够发生并不是巧合，并不是偶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，神是怎么把彼得带到约帕的呢？首先是神的旨意将彼得带到约帕。前一章第九章第36节到43节说，记述了一位名叫塔大比大的女徒患病而死，她广行善事，多是周济可怜的寡妇，他们希望她能够复活。当他们听到彼得就在15公里外的吕大时，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接他，然后彼得奇迹般的叫大比大复活了。之后他就在约帕校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当时彼得就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然后彼得就住在了校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所以是多么好像多么巧合的一个事情，但是神已经计划了。之后彼得他也许可能计划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神对彼得却有另外的计划。虽然彼得他自己可能计划说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神对彼得有其他的计划。所以当他在这个校皮匠西门家里住的时候，哥林流就派他的仆人往约帕去请了彼得。就是这么巧，他在那里住的几天，然后哥林流就派人去约帕请彼得。所以这是神怎么样预备他们遇见的这个过程，这不是一个巧合，所有神都已经预备好了，而且按着他的时间，按着他的计划，准确无误。所以当哥林流的仆人来到约帕的时候，他们就碰到了彼得，他们就找到了彼得。当时彼得正在房子的平屋顶上祷告。所以他在屋顶上祷告，他在祷告什么呢？他在祷告神给他一个意象。我们下周可能会讲到说关于这个彼得的意象，就是神怎么让他去接纳外邦人。所以在彼得有了那个意象以后，并不是巧合，这三个人就出现了，这三个仆人就出现了，并且在他们见到彼得之前，神已经给了彼得那个意象。所以在彼得意象结束的时候，神就把哥林流的仆人带到了他那里。因为彼得有了那个意象，所以彼得就愿意跟他们同去。所以彼得的态度改变了，因为这个意象而改变了。因为以前没有犹太人会接受去外邦人家里的邀请，因为外邦人被视为不洁净的。所以说如果在那个意象之前，彼得可能会拒绝这些人，并且他也许不会去哥林流的家。所以说在神的奇妙的安排下，神先接受了这个意象，之后他又在很巧的这个完美的神所计划的时刻，神把哥林流的人带到他那里，并且那个时候彼得已经态度已经转变了。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，这些都是精准按照神的计划发生的。 之后，彼得就在请他们在屋里住了一宿，次日心甘情愿地随他们回到该撒利亚。神通过彼得将福音传给了哥林流，这个方式实在奇妙。而今天神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在工作，他要继续将基督的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，使人得救。而我们就是这个福音信息的传达的人。几年前，在新加坡有一位基督徒的母亲，他祈求神带领他到一个教会，以便他和他的四个孩子在属灵上有长进。我以前在网上购物的时候碰到一个女士，然后我要去买东西，我要去买一个桌子，二手的桌子，然后我就到这个人的家里去说，哎，这个桌子有点小，我可能我不想要了。然后我跟他聊完了以后，这个女士的丈夫在那里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没关系，然后就聊天。他说，哎，你是做什么的？然后我说，我是一个牧师。然后我就顺便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去教会吗？然后他说，哦，我们以前是，但是我们现在很久没有去教会了，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祷告求神让把我们重新带回教会。所以我就赶紧把我们教会的单张给他们了，说，哎，你们可以来我们教会，并且我们教会有中文，我们有中文的新年的敬拜，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。然后接着下一周他们就来了，然后自从那以后他们就在我们教会聚会了。多么奇妙啊，我不觉得这些是巧合，因为神用他自己奇妙的方式在工作。神的工作奇妙，并且神今天还是按照他的旨意在行这些奇妙的安排，并且他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他为福音预备道路。但是同时，神希望你和我参与他的工作，就好像这里神没有直接，神没有把这个大使命给天使，神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给基督徒，给了我们。所以神要借着我们来完成他救恩的这个工作，才来完成传福音的工作。就好像第五节到第六节里说，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，天使要哥林流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彼得来告诉他应该如何行才能得救。难道天使他不能自己直接告诉哥林流他必须做什么吗？那不是更容易吗？如果天使直接告诉他，哦，你要信耶稣你就能得救，那不是更容易吗？而且哥林流也不用等到四天他才能够听到福音呢，他不需要去通过请彼得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今天的大计划，他的这个大使命是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去传福音，不是天使。神要使用我们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不是天使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今天为神做见证的是基督徒，是我们，让我们准备好要向别人传福音，让我们时刻准备好在何时何地都传道，都把神的福音传给别人，并且为神做见证，使那些信他的人受洗。 我们要出去，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，并且我们要做好准备，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参加查经班，我们要参加主日学，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所以我们才能把福音讲得清楚并且简洁。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。如果有人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我们要时刻准备好传福音，十五节说到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别人在问我们的时候，或我们可以给人家传福音，并且心里要温柔敬畏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不会惧怕，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因为我们要准备好，神说让我们常做准备，并且成为他忠心的见证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祷告。